纸巾中传旨，太后的旨叫懿旨，皇上的旨叫谕旨，这等级制度相当严格，错一点也不行啊。一说传懿旨，那就是太后的，文武大臣、王公亲贵全都站住了，连恭亲王也站住了。就见史进忠跑步向前，往上吹手一站，面对恭亲王，两宫太后一旨，全照恭亲王进宫，不得有误。国王一心心里头清楚，好、哦，叫我去商讨后事啊。心里明白，嘴不能那么说，但是也感到意外，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了。当着肃顺和顾命八大臣，你说是去是不去呢？要去，必定引起他们的怀疑；不去，看来太后心情是十分迫切。恭王很自然，看了看肃顺，哈哈，六哥，这是什么制度？我倒不清楚了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呀？按照当时的制度，你不管太后身份有多高，招对文武臣工不是那么随便的。顾命八大臣那事儿例外，像恭亲王奕欣这人都属于外臣，要想召见外臣，有特定的时间地点，不能随便叫。所以奕欣呢，就说出这么句话。肃顺还没等言语，义亲王载元在旁边说话，
哎，可能情况特殊吧，啊，众位，哎、
啊，脸上乐的就不自然。载元心里说话，干什么？你们公开违背制度，要密谈什么？那可不行，我得跟着去，我听听你们究竟说什么。言语之间就表露出来了，恭王奕欣都多聪明。冲着四外一抱拳，各位陪着我走一趟，前去重见太后。恭王奕欣的意思表示自己光明磊落，没有私弟，约这些人去。这一招把大伙给僵住了，包括肃顺在内都没表态。什么原因呢？你太后的懿旨专选恭亲王，没叫他们，我们跟着算找谁的？这玩意儿没有借口啊。同时大伙都顾忌这西太后，这个女人专爱找毛病，讲制度。一旦李义生失节，西太后把脸一变，那可了不得，都触头。但是不去吧，还又不甘心。正亲王端华赶紧打圆场，这样，我们去不去的再请懿旨。我史进忠啊，麻烦你再给启奏一下。
是，
史进忠回去了，就是问一问两个太后，我们八大臣是不是跟着。史进忠走了，肃顺把手一招，老六啊，走，先到朝房。说说笑笑进了朝房，假好假后，问了问经理的情况。恭亲王一听谈笑自然，主要把和局的事情跟大伙简单的讲了讲。而他们正在谈着呢，史进忠二次回来了，传太后懿旨，召恭亲王奕欣一人进宫。梁太后选恭亲王一人进宫，因为事出突然，顾命八大臣有心阻拦也无有借口。就见史进忠传完了旨，满面陪笑给恭王请了个安。回恭王的话，太后没别的意思，打算问问家乡和经理的情况，跟您谈谈家常。哦，是是是。哎，史进忠这几句话很巧妙的把气氛给缓和下来。肃顺有心拦着，没有借口，干脆乐得顺水推舟。老六啊，你先到上面回话去，等下来之后我请你吃午饭，你得赏脸啊。中尉，咱们屋里边有一位算一位，大家全都作陪。
好好好，我们一定作陪。
彼此之间一抱拳，史进忠在前面引路，恭亲王走了。 等这些人离开朝班往回走的时候，这端木娃把大肥脑袋直扑上，今天咱们错走了一朝气，说什么也不能让鬼子六进宫。你知道他们商量什么事儿？哎，你们怎么都不言语？大伙说我们找不着借口，正合着咱八个人谁也找不着借口吗？真是一群窝囊废。杜汉呢赶紧说话，王爷，其实蓝也不是没有借口，你比如说建议公王叔嫂之间应避嫌疑，都是年轻人见面说说道道都不好呢，这一句话我想就能拦住。
哎，对呀，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呢？
刚才我没想起来。呸，饭桶，这就是马后炮。
祖顺一听，
算算算算算算，见就见呗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孙猴子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，他鬼子六能搞出什么名堂来？我看着他们，走走走，回府回府。他们说着走着，咱们划分两头，单表东西两太后。这西太后确实不简单，先传下旨戒选召恭亲王，他不得在屋等着吗？可这时候东太后呢，正在这问这小皇上，小皇上刚退了殿，东太后挺关心，就打听他今天阴殿里你有没有失意的地方，心里害怕没？没有，我今天胆大了，一点都没有。景寿还说我很自然，够个皇帝的身份。
好，
往后锻炼锻炼就好了啊。哎，皇上，你见着你六叔了吗？
见着了。
你还认识他吗？
一开始不认识，后来认识了。
哦，怎么开始没认识出来？
开始他穿着孝衣，我看他变样了。
傻孩子，净说糊涂话。你看这不都穿着孝衣呢？谁没变样？
不，我六叔那袋子上还带俩穗儿，
我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，那叫忠孝带。当王公大臣的都有，你是没注意。
哦，忠孝带那是什么意思？
嗨，跟你说你也不清楚，慢慢长大你自然就明白了。我再问你，你六叔给你见礼了吗？
没有。我六叔哭完了想要给我磕头，额驸景寿给拦住了，他说因为愚痴就拉倒了。刚说到这，西太后摆平把桌子一拍，什么叫愚痴？你把话说清楚。这小皇上就怕他亲娘，一手西太后脸往下一沉，小皇上就有点哆嗦，赶紧躲到东太后身后去。
怎是那么说的？
那叫谕旨。
哎，你呀纯粹是饭桶到家，什么也不是，将来一点出息都没有。
姐姐你听见没？
那是额驸景寿说奉两宫一旨，一切就免礼吧。他连个一旨都不懂的，你说还有什么出息？就贪玩。
东太后赶紧打圆场，小嘛，六岁的孩子懂什么呢？
说着话他拽着小皇上的耳朵，你呀往后注点意，你怎么不说燕窝呢，还鱼翅呢？咯咯咯都乐上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西太后一听外头有脚步声音，
姐姐公王来了。
东太后赶紧命人把小皇上领走，要处理大事了。一看自己的衣服，这小皇上长得净褶子，起衣到里屋更衣。西太后把事情部署完了，东安阁就剩下他一个人。哎呀，西太后的心里也挺紧张啊，事关成败的大事怎么跟恭亲王讲呢？虽然说跟恭亲王没有见过面，但是奕欣这个名字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。据说这个人颇有才干，不是简单的，自己把一切的希望全都寄中他身上，能不能满足愿望呢？等他想到这，迈步来到窗户前头，窗户上挂着白布帘， 他打算把帘掀起来，掏眼先看看恭亲王，手伸出来又觉得有点失礼，这不是太后身份应该干的事儿。但是他又想看一看，看看左右无人，偷着把窗户帘掀开往外观瞧，眼正看着院中后址的恭王奕欣。他一看恭亲王长得身材高大，十分魁梧，通关鼻梁，大嘴叉，双眼皮，两道利剑眉。这阵恭王奕欣才29岁，正是风华正茂中年人，长得是傲骨英风，气度不凡。这头一个印象齐太后就挺满意，是不善。他眼里看着，心里在想，见着恭亲王怎么说。正这时候东太后把衣服换好了，妹妹叫起吧。哎，两个人来到外屋，一东一西全都端坐，让史进中传旨。随着传旨，恭亲王奕欣整理衣冠，穿着校服迈步到了里头。再看恭亲王稳如泰山，往上头扫了一眼，赶紧把大帽子摘掉，给两宫太后请安，顺势磕了个头。臣奕欣参见皇太后。东太后赶紧一摆手，兄弟赶紧起来吧，来人一旁赐座。纯粹是叔嫂的感情，没有什么拘束，恭王感到温暖和自然。有人给搬了一把凳子，恭亲王低着头往这一坐。但是初次一见面，自然而然想到大清皇帝。这大清皇帝就是咸丰。叔嫂之间想起亲人，一阵难过，三个人的眼圈全都发红了，但是谁也没哭出声来。要哭出来不好办，有失礼仪，所以沉默了片刻。西太后看了东太后一眼，那意思，姐姐你得说话呀，时间紧急呀，这阵不把大事定下来，往后就不好办了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这东太后还没词儿，想了一想，公王，你是什么时候从京里起的身？回太后的话，臣7月26起大早从京城出发。哦，路上走了几天？一共走了5天，昨夜许到兰亭，听说今天的27烟殿里，因此臣起了个大早，这才来赶到行在。哎，也难为你够辛苦的了。恭王啊，路上还平静？回太后的话，路上还是平静的，不过路面年久失修，有些不好，臣夜已传话地方官，让他们加紧赶修。哦，你看咱们什么时候回京好呢？臣正要请旨定夺，等定下来之后，臣在京中着手准备接驾。那妹妹，你看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好，咱就把这个日期定下来吧。齐太后没说话，在旁边看着，察言观色，朝着奕欣的奏对。到这时候不能不说话了。恭王啊，是这样，我们姐俩都着急起驾回銮，你看是下个月好还是年底好呢？奕欣赶紧施礼启奏太后，年底太晚了一些，越早越好。是啊，当然是越早越好，不过京里面经过战乱，也得准备妥帖了，不妥帖了恐怕回去也不方便。太后，京里一切都是比较妥帖的，只是物价有些上涨，臣以为大家回銮之后，人心安定下来，物价自然会降下来，其他一切都就绪了。
是啊，你哥哥活着那会儿，我没短了跟他说，我就希望一下回到北京。可是大清皇帝那个固执，你们是亲哥俩最清楚不过。他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憎恨洋鬼子，不乐意跟洋人住在一个城里，所以拖来拖去才拖到现在。东太后赶紧插话：“六王啊，洋鬼子现在干什么？回去他们能不能捣乱？”启奏梁宫太后：“臣担保他们不能捣乱。据我所知，洋人是最讲理的，而且也十分有礼貌，不像别人传说的那样，比起我们八旗子弟强的不知要多少。我敢保证他们不能捣乱，如果有了意外的事情，微臣试问。”哎，他说的挺干脆，话不多就暴露了一心呐。这一心最近跟各国列强经常打交道，这些人也表示支持他，所以他就成了个投降派。在他嘴里多再也不说洋人坏，把火烧圆明园、奸印烧杀那些坏事他忘了个一干二净。梁太后一听说洋人不捣乱，心就放下来了。西太后淡然一笑，接着又问：“要那么说，恭王，你看看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好呢？”臣以为下个月的月末回京比较妥帖。
嗯，那就这么定了，下月指定回去。
哎，恭王，我再问你一件事，关于大清皇帝的遗诏，京里边有什么议论没有？这句话事出突然，恭亲王就是一愣，心里说话：大清皇帝的遗诏有什么可议论的？无非涉及到顾命八大臣的事，对这件事情是议论纷纷，包括自己在内，对这个遗诏十分不满。但是从正面上讲，自己没法说，这叫有苦难言。恭王也够聪明的，眼睛一转，马上回话：“启奏太后，但不知您指的是哪一项遗诏？”他装糊涂。西太后就说：“还有哪一项遗诏？还不是指的目前的制度，就是顾命大臣的事儿。你看这个事儿合适吗？”
臣以为事关祖训，臣不敢妄议。
你看这一心把观点全都隐藏起来了，半字也不忘吐露。这一下使西太后挺失望，他认为恭亲王一心来了之后唯命是从，三个人商量商量，马上想办法怎么样把顾命八大臣推倒，达到两宫垂帘。但是事出意外，恭亲王跟他转圈不正面回答，西太后心里非常着急，看来这不是普通的谈话，而是一场斗智，这也是战场。想到这，他假装装傻：“公啊，虽然是祖训，话又说回来，我就不明白了。祖训里边有世袭罔替，你比如说当王爷的、当大臣的都可以世袭，难道说顾命大臣还要终身制不成吗？永远都是顾命大臣吗？”恭亲王就明白了，知道西太后拿话引逗他，但是他心里明白，表面上装着糊涂。回太后：“顾命乃祖制，绝不能随便更改。臣以为顾命大臣如无重大过失，还要终身才好。”
哦，
西太后巴着巴着滋味，无有重大过失，保是终身。假如说要有过失，就可以不保了呗。想到这，他眼睛一亮。那么我再问你，假如说顾命大臣有重大过失，应当怎么把他清除呢？我们姐俩久居深宫，不明白外边的制度，请恭王指教。臣不敢。
嘴里这么说，公王心里就想，这个女人好厉害，步步紧逼，非叫我说话不可。我说话可注意啊，自己告诉自己，一句话说错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已经清楚西太后说话的目的，取消顾命，两宫垂帘，叫我主动先提，无论如何我不能提，这个事儿是违背祖训的，必即招致全朝的反对，我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。再者一说，我要首先说实话，这叫授人以柄，处于被动。恭亲王精神全都集中了，十分注意，听西太后一问他，马上回答，太后，顾命大臣如有重大过失，臣以为要想出名，也必须召集文武臣工，当众宣读罪状，另外还必须有充足的准备，使该人就范，否则顾命大臣掌握大权，搬砖砸脚，反巧弄拙，倒不好了。对，这一句话给西太后提醒了，也就是说，清除肃顺和顾命八大臣，不但要有罪状，而且要有所准备。你事先不做准备，他们不听你的怎么办？准备是什么意思？就得有军队，有枪杆子，到了必要的时候，非得用武力解决不可。西太后想的这淡然一笑，对，公王这么一说，我心里头可亮堂多了。说着，把话锋一转，姑啊，你见着安德海没有？臣没有见着，是宝云接待的。哦，我们的懿旨你见着没有？臣已经捧读了。那你认为我们懿旨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公王一想，又问的是啥，只好装疯卖傻，臣没有想过。这一句话可把西太后气坏了，心里说，我让安德海定的苦肉计，出生入死到了北京，向你送去密信呢，那个意思你还不清楚吗？你这人怎么装糊涂呢？一拨了一转个，你怎么这么滑呀？就不往正题上说，你真没想过吗？你对顾命八大臣满意吗？难道你就不想掌权吗？要这个人可真不好对付啊。西太后心里都想着，哎，突然就心生一计。